那的妻子受了多少的熬念呢、啊？这次我从半步到上海，也是他也是其中一个送我到上海的。当时半步教会派三个弟兄姐妹送我，他的妻子为了信主啊，受了多少熬念。到了后来，逼迫也好，患难也好，都改变不了他，因为神说，这我的儿子是经过试炼来的，他是我所造就的基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呢，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在诗篇里面写了很多的诗，是哪一位？大卫王。大卫王啊，他一生一世，神熬炼他没有啊。经过了很多的熬炼，也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苦，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了后来清楚地认识了主，认识了神。所以呢，到了后来啊，他认识了主以后，他被熬炼以后，他所以才到了现在那种那么很更深更深的爱神。所以呀、啊，当一个基督徒那么软弱的时候，你还没有去很好的爱神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经过熬炼，因为这个熬炼对你还没有那么大。我经过了多少熬炼？我曾经在国内来说，我的家里啊，这一个家破人亡是几次呢？两次，家破人亡，我整个的家都没有了。就是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我做监牢的时候，我在牢里祷告。我真是感谢神，给我这么个信心的祷告。我说神啊，将来我出去的时候，有谁能嫁我呢？我出去的时候，我将来年纪已经到了四十几岁。我老了，我怎么会有孩子呢？神啊，求你将来给我一个贤德的妻子，给我一个贤德的妻子，像谁呢？像哈娜一样的。我跟真的跟神呢、啊、说出来，像哈娜一样那样贤德，也像路德那样，以那样一个好的贤德的媳妇儿，也给我啊，也给我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好的儿子。我就这么想，天天向神祷告，天天向神祷告。哎呀，有的时候祷告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那天自己一这样一想都没有把握的时候呢，那天祷告就不能祷告下去了。所以那天我感觉到，哎呀，这就是我唯一的依靠的时候。我越祷告越喜乐，好像就在我的，好像我那个亲爱的就在前面跟我招手等我一样。哎呀，我真的碰到了这一天。那个我在那个青岛啊，像一批年轻的人在那里跟他们讲到把自己摆上当成活祭的这一天，我做了这个见证的时候，大家全部六七十个人，这些年轻人都被圣灵感动。我自己就在那一天差一点倒地，因为人太多了，我倒不下去。可是就在那一天，看着大家那一股热情啊，激励了我，使我半夜里就一下子血压到190。所以那一天呢、啊，圣弟兄跟我们的孟姐妹、孟老姊妹跑去看我的时候，我是睡在床上，我不能，我第二次死心，所以这一次是我主动来的，他没有叫我，他没有请我，是我主动来的，我要来还债。可是就在我这些祷告以后，我向神祷告以后，我忘记了我家里倾家荡产了，我忘记我出去了以后啊，还是个什么政治，一个政治地位，我这个帽子是什么帽子我都不知道，我都忘记，就是当年祷告那年祷告，我也忘记了我出去连衣服都没有穿的，我忘记我出去还有工作。结果呢，出去的时候什么押送农村监督劳动，住在贫下中农家中，由贫下中农来监管我。 我告诉你啊，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就在那平乡僧人监管我的时候，我到上海去讨了一个上海姑娘，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这么心甘情愿地嫁给我。我告诉你啊，我这件事情呢、啊，全世界都出名，全世界都出名，感动了全世界的一些人。反正看了这张文章，所以我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以后啊，很多人打电话、写信，为我留下了同情的眼泪，也为我留下了感谢和赞美的眼泪。我还想着要个好儿子啊，也要了。今天我儿子，你说好不好？好，很好。为什么？他把自己完全奉献，高中一毕业就走进神学院，就在新加坡，今年11月份毕业。哎呀，他虽然离我很远的，5年没有回来，因为没有钱让他做路费，我们5年没有回来。但是我把他交给神了，交托给神了，所以我毫不顾虑。因为如果你不把他交给神，你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搂在怀里，他要坏还是坏下去，交给神多好啊。所以我像有遥控机一样把他遥控起来。为什么？他每一个礼拜都在电话里很忠实地把他的这一个礼拜的情况全部告诉我。最后一次电话，爸爸，我11月份要毕业了，你看下一步怎么样？我说下一步明年2月跟我第一课，跟我下中国农村传福音。好好好好好，如果我不经过我的主我的神这样熬炼，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我今天不能这样拜上。我所考虑是什么？要儿子望子成龙，我要他大学毕业拿硕士博士。我穷了一辈子啊，我这次要靠我的儿子出他一口气。但是我没有这样想，因为神这样熬炼我，他有他的用意。我到了个什么程度呢？去年因为我的妻子除了我上面说的很多的毛病以外啊，还有一个毛病没有告诉你们。他有一天呢、啊、我在这个淮南市啊那个家庭教会正要早上要讲道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说你快点，师母啊鼻子在流血。和鼻子流血大家普通事，有什么那么大惊小怪？小怪不对，因为他鼻子流血很可怕的，他一两个礼拜一次，那个鼻子出来一个鼻孔，然后呢就两个鼻孔，再不行的时候呢，他就口把堵住了，他从口里一块一块的血疤就是出来，拉出来，长长的就拉出来。那么一到这马上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把他堵住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把他不拉出来，他这个血疤把他气管给他封住了，人就必死。所以呢，一定要把他搞出来。结果把他堵住的时候啊，他就从那个两个耳朵里出来。这是我妻子另外的一个毛病，他除了很多的毛病以外，这个毛病。谢谢。那一天呢，大家告诉我他鼻子出血了，所以。我说考虑是讲道，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很紧，没有紧张，我心里很平安，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鼻血。神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这一下不出鼻血，他就不能荣耀神。在什么地方呢？回去了，他的鼻子已经两个鼻孔在出血了，已经两个鼻孔在出，但是呢出的不是那么很急呀、啊、大家都围来了，都来的，把我房里塞满了，门口也挤满了人，来看他鼻子出血。忽然，圣灵给我一个亮光，为他按手祷告。哎呀，我想着这是荣耀神的时候啊，我就把我的手按住他了。因为啊，这一点我再讲点插曲。我常常出去传福音祷告，啊，我们的圣弟兄也有这个经历，就是你为人家按手祷告。有的是神垂听，因为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就是那奉主的名给他按手祷告。有的不是当时好，但是总是得到医治的哈，都得到医治。没有啊， 妻子病了，我自己病了，永远烂手烂不好。那么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一次我看到宋尚杰写的一本书，他里面有这个，他说我曾经让死啊给死人复活，叫给死人按手，是死人复活，我知道这是神借着我的手，神还是神的大能，我曾经医好多少病，这也是神的大能。之所以有人问我，他说宋尚杰，他说有人问我，你能叫死人复活，你能叫很多的病人得到医治，为什么你这个大便出，你这个肛门流血这么厉害的，你为什么不能让他好呢？他得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神就让我知道我很软弱，我帮人家按手是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我宋尚杰的名。神让我知道我的软弱，神让我知道是无能的，我是无能的，免得我骄傲，免得我骄傲。所以我看到这个书以后，我想这是神给我的回答。是的，如果我连自己的毛病都医得好，环境医得好，那我真骄傲了，就像那个李长寿一样的，我就是上帝。神让我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从此我也没有。但是那次为什么跟我的妻子按手祷告呢？我想说这是荣耀神的时间到了，所以那次一按手祷告，几句简单的祷告，一按手祷告，立，当我的手拿下来的时候，大家全部叫哈利路亚。为什么？止住了，止住了，而且是神的医治。所以从那次起到现在8个月啊，5个多月了，啊6个多月了，他没有再流，6个多月没有再流了，神的意思。这样我们在随时随地，你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不是荣耀你自己，不是窃取神的荣耀，神都会使用。我没有偷工减料啊，我都是用的真功夫。我们的神呢、啊，他不要我们只看到患难的外面，我们人呢就偏偏喜欢看患难的外面。这一患难一来了，不得了了，他喜欢看患难的外面。我有一次啊，我在我的丈母娘身上，我的岳母啊，丈母娘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啊，很好笑，但是非常有见证的事情。我的丈母娘刚刚到我那里去住的时候啊，还没有多久，本来是说好一年的，结果不到一年她要走了。为什么要走了呢？因为有一天她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包，她自己摸又不疼，但是里面软软的，她就跑来很紧张。她说：“敏德，你帮我摸摸看，是啥么子？上海人的啥么子，就是什么东西？”那么我就一摸啊，我就故意的讲，我说：“恐怕是癌。”不，他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不说，我知道他的用意。我如果不说是癌的，他绝对不在我面前来露底儿的。那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说我最好你到礼拜天呢、啊，你到教堂里给那个尹大夫看一下。尹大夫是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这个外科主任。那么尹大夫、啊，尹这位医生嘛，是吧？他总是没病才给你找几个病来，所以他跑到礼拜天跑到去问医生，那个尹大夫、啊，你看看我这里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尹大夫说呀，说你这个你要赶快回上海去医治，回上海，因为在我那个地方的那不得了，要那动这手术了，恐怕要很多的钱，哪来那个钱？所以你赶快回上海去，要去检查，这个不是好东西，还听得好紧张啊，所以后来决定不住一年，是住了大概7、8个月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我在见解方面我去打听啊，他是不是癌呀、啊？要干什么？他说他看的，到医院看的时候回来不做声了，为什么呀？医生说啊，医生为什么？后来我打听到了，医生说，哎呦，弄给定笑死鸡啊，弄个吓死他了。他说你这点小事你都吓坏了啊，根本三门子嘛，根本三门子嘛，给进门子是一捏捏抖住布，对吧？豆沙包。他但是他不讲， 太不讲，太不叫他的孩子们写信给我。后来慢慢的，后来他就正式搬到我那里去了，搬到我那里去了。有时候，哎呦，明道，我那给他胃老痛了。我说现在一般的人呐、啊，胃一痛啊，十个总是八个是胃癌，还有几次了。是啊，他说我就是怕这一点。那再过一久呢？再过一久呢？这个腰痛，这个腰痛，你的肝脏这个地方痛。我说怕就是怕肝癌。哇，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呢，大概住了不到半年呢，他身上出现了五个癌。后来我就告诉他，你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他怎么了？我说啊，前面所谈的这五个癌啊，都被你一个人包了，都被你包了。我说我们的神也不是那样的神，你只能背得起哪一样的，神就给你哪一样，背不起的绝对不给你。但是你今天呢、啊、得了这么多的癌，我告诉你，都是我故意的，我故意的讲你，根据你的信心程度，你真的还差，你还差，还在神里面前还要好好的很好的祷告。他走过来打我两下，他说下再也不相信你。他现在的信心真好，他现在信心真的很好啊，实在是非常好的信心。他不管得了什么病，不管痛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是癌啊，去去去去去去去。我们人呐、啊，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自己给自己很多的麻烦，自己给自己很多的苦恼。所以我们不要，我们所注重的就是啊，只看到患难的外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让我们看到患难的外面，患难的外面所有的东西，那只是给我们精神上一个负担，它不能剥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我们的主呢，就是看到他，看到他不让我们看到患难的外面。他告诉我们呐、啊，我不要紧呐、啊，我的手在你里面抚摸着你。你看那个尼陀身呐、啊，多痛苦啊，多痛苦啊！这么多人不理不理解他，他办教会办得那么辛辛苦苦，到后来人家说他贪污，结果控告他，把他带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写出了这么一个美好的诗歌，这就是因为这个诗歌帮助了多少人。如果他不受这个冤枉，我就讲这么很小的例子，如果他不经历这个小小的冤枉，他写不出这样的歌来，是不是？因为他受了这一点小小的委屈，他就在这个痛苦之中写出了这样的诗歌。所以大卫啊，他在经历很多苦难以后啊，就经过了这一个信心的祷告以后，他所经历的神的这个信实和大能的一天天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大卫就是这么一个啊，大卫今天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大卫也犯罪啊，他也犯了罪啊，神就是那么喜爱他，他接受了神的保护。我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打开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在后面啊，在旧约的后面啊。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九节，就是在那个马拉基书前面啊，
十三章第九节。
第九节，我们看，我们大家一同读，一二三。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验他们，如试炼金子。好了，好了，就这样。我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我要试炼他们，如同试验什么？金子。每当一个患难来的时候，你就应当在那感谢神。哎呦，我的神啊，感谢你啊！你竟然想把我的熬炼成为银子。当你遇见试炼的时候，就感谢神的恩典呐！你要把我试 四年成为真经精经。
哎呀，
但是我们多少人碰见这些熬年来的时候，碰到这个患难来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软弱下来。我们看看那个三字的那些牧师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是在旁边观望的人，都是在那里俯首就拜的人。我们叫这种人叫投机分子。患难一来，摇身一变，叫做变色虫，他马上变得不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不是像彼得一样的，我不认识他，三次不认主。今天有多少人在逼迫来的时候他就不认识主了。我们再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48章第十节，我们大家同读1、2、3。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句话也又很稀奇，他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啊，我又拣选你。这一句这是神告诉我，神告诉我，他说你，我在虽然在熬炼你的时候，总不像熬炼银子那一样的吧。银子那个熬炼那个火啊，是你整个的融化了。虽然熬炼你像如同熬炼银子，但也不像那个银子一样的来熬炼你。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因为他总是在我们遭遇这一种不同的道路的时候，他在事前来给我们怎么样开一条出路。他就在先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是啊，和熬炼银子不一样的。但是你这个熬炼还在熬炼，这个试炼还是要试炼你。可是呢，虽然如此，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岂不是吗？像我这个人，谁还瞧得起我啊？看得起我啊？43岁的人跑出来，是一个监督劳动力，竟然一个上海小姐，26岁的上海小姐，二大闺女，从来没跟任何人谈过恋爱的，今天就甘愿地嫁给我。他已经给我对吧开了一条出路，早就在那里，那个小姐早就在等着我的，任何人碰都不敢碰她一下。我越这么讲，你们越发想见我的那个妻子了。可是很对不起，这一次实在没啊。那刚才有弟兄就问我，哎，是不是下一次把你师母带来、啊？我告诉你，他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啊，没有什么大分别啊。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非常美，他非常美。你晓得，神借着他熬炼我。我这个性子啊，很着，很急，我真是很急性子的人。有的人说，哎呀，你的性子好急啊！我说我现在没有了啦。我的妻子说，她说你现在变了一个人。但是就这样，人家看得出我的性子比较急。刚跟我结婚的时候，哎呀，他的爸爸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啊、你要他10点钟出去，你就说9点。你要说9点钟出去，你一定要说8点。他很摸啊。那么你要陪他出去，你要准备一个忍耐。怎么样？他在那个超市里也好，在哪里好，他所花的钱，人家只花一个钟头，他起码在那里转2.5小时。哎呀，我刚开始我真是熬炼呐，真的熬炼，好难过哎。啊，我坐牢还没有感到那么苦。嗯，所以我用他爸爸的法子了，早上9点钟出去，说8点钟，明天8点钟开始，他都慢听的。到果真到了8点，到了9点钟，8点钟哈、啊，到了9点钟就走了。他以后慢慢是用多了，知道了，也不行了。哎，就是这么这样，对我啊有个很大的改变。现在， 真是标准的丈夫。人家说我是标准的丈夫，我跟着他随便到哪里去，我就是那么很耐心的，我习惯了嘛。我被他磨得差不多了。啊，刀啊，一块钢板的就磨出刃来了。我脾气很燥，刚跟他结婚的时候啊，那是27年以前呢，脾气非常燥。我们两个结婚呢，到现在27年，没有打过架，也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没有吵过一句嘴。为什么呢？不是我多么好，我的脾气很燥的，你跟他吵吵不出来，你怎么吵都吵不起来。当你在发脾气上，他就是不理你，不理你还小事。后来啊，怎么有时候我自己又不忍，我自己感觉到我实在是个不讲道理。后来有时候脾气一来了，我就赶快出去，在外面兜圈，让这个气啊下去。可是呢，总是我一出去的时候啊，那个气就下来了，一出去的时候气就下来，什么原因呢？有一次，我里面有个感动，肯定是他在家里好。有一次啊，气一下就赶快跑，往家里跑，跑出去上楼，把门一打开，他跪在床边上为我祷告。真的，他一祷告，我的气就没有了。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回去，你们将跟丈夫两个人，如果要斗气，你是那么诚心诚意跪着为你丈夫祷告，或者是为你的妻子祷告，那一场架就不会出来。首先，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呐、啊，我今天得罪你了，我今天我不应当说这句话，逗我的丈夫斗气。”他所想的是什么呢？他说想，我们两个就所以说起来呀、啊。你要把它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为什么？我还没有耐心。要说起来告诉你们，你看我们两个没打个架，也没吵过嘴，多好的一对夫妻，是吵不起来了。神给我这么好的气息，就是我在那个监狱里面还有信心的祷告。不可能的啦，又没有工作，又没有房子，又没有钱，又没有衣服，你不晓得我穿的一套。自己花了10块钱买了一套炸蚕丝的衣服，跑去相亲哦。到上海去相亲的时候，一下车一下的船上，还认为自己了不起的。一走着去的时候，到他家里，人家隔壁左右的看啊，看着我是干什么？我里面穿的像破棉袄，里面碰到那个棉花的脱水一点，我没注意。那个隔壁左右呢，哎呦，像啥样子？你像猪油做要出来了？他说像什么样子？里面猪油渣都出来了。我们请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看那个啊，前面那个一段的不要读啊，我们就读那个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了。一二三，原来那为万物所租、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我要大家知道的就这一句话：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我告诉你，我是个很坏的人，从小就坏。因为神拣选我，他不嫌弃我，他把我在万人之中拣选出来。所以我这种人要怎么样呢？神就对付我，拿苦难来对付我。我经历了这些，所以到现在我能为他人用。人呢、啊、从小我在从小没人教，他就晓得坏，坏到什么程度我就说的你们听，我也不怕难为情。反正我走了你们谁都不知道。我从小啊，我有弟兄两个，我哥哥啊他大我3岁半，就是等于4岁。那么我呢，11岁的时候，啊，我大概我是9岁的时候，我哥哥就是13岁的时候。那一年呢，我的父亲啊，因为我父亲是牧师，所以在这中国的那个八月节要来的时候呢，以前呢就有正好有从国外来的这个牧师啊，就跟他带着非常漂亮漂亮的外国点心。 就送给，因为赶八月节送给他。他一看到那个点心，他也很高兴，他就放，因为八月节还没到，还差一个礼拜，他就放到那个很高啊很高的那个柜橱柜上面，把锅搬起来。哦，我们两个放了学回来了，父亲一个人有一杯呀、啊，给我们一杯羊奶，两几块饼干，我们算是回来吃吃点心。那可是自从有了那个高级档高级点心以后啊，回来主子两个是看那个东西，再想大主意。后来母亲又改了，她说再过几天呢、啊、是你爸爸的生日，8月17，所以呢，八月十五啊也不要吃，这更糟糕了，越不要吃越想。所以啊，有一天呢、啊，回来之后啊，那个羊奶看都不看，就在看那个，我就问哥哥，你想不想吃、啊？他说那敢吃的，我说不敢吃，你看他干什么？后来我说你真的想吃，我说我就拿下来吃，我说叫他，我就拿两个凳子一架起来，我说你扶着啊，就把那个柜子一打开拿下来，我说你吃、啊。他那敢吃的，我哥哥很老实，我说你不吃我吃了，他说你敢吃啊？我说吃啊。说了之后就把盖子一打开哟、哦，哇一块一块的拿起来吃，我就吃起来了。那么小孩子嘛，所以他开始不敢吃，也不吃。但等到看着我吃了一块吃非常有味之后，他忍不住了，他也就慢慢的吃起来了。两个就吃啊吃，吃差不多，我说不准吃了，不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不吃，你听我，你看，你等着嘛。然后我就拿两块把它碾碎，碾碎，把这个柜子上还撒了一些，另外拿一块牙齿咬，咬了又放在那里，这就把盒子盖起来，盖起来以后呢，就在盒子那个盒口啊，咬，咬了两个洞。要放在这里，这是我9岁多干的事啊。他干到了以后啊，到了晚上，我们天天晚上要在父母的房间的，要去祷告，要读经祷告的，很多人要谈谈交通，要谈谈今天在学校的事情。那么谈的差不多了，我、啊、就撒娇了，我说我想吃那个点心嘛，吃那个点心。那么。啊，我跟那我父亲看到，他说过两天呢 啊我生日时候吃。后来我妈妈就说好了，哎呀，看到这么馋呢、啊，孩子这么馋，让他拿了两块给他们吃好了。好了，我父亲呢听到我妈妈的话，就赶快就出去了。我哥哥就在这，扭他，扭，不能笑了，扭，我一扭了他就不笑了，他小时候不笑，就听到，扭。我父亲在外面了，哟，那么哥哥又在，又溜。那我妈就问了，干什么？他说老鼠吃了。后来啊，那我母亲说，那怎么办呢？我父亲说这丢掉。我父亲很讲卫生的，就丢掉。我母亲呢很省。说这样子吧，丢了可惜了，把它放在烤箱里烤一烤，消消毒就可以吃。我说，哎，我说烤箱，我说放在烤箱里烤一烤，我们俩吃啊。那我父亲呢？我父亲说一定要烤掉啊。我说一直烤个到厨房里怎么烤啊？对的，小的这个老鼠，我也不是那个老鼠，是这么大老鼠。那两个人又吃光了，就把这个给你吃光了。吃光了以后啊，我告诉你。你就没自由了，你知道怎么没有自由？你知道吧？我在我哥哥的面前没有自由了。比方说，我们两个争议一样，一个人拿一块蛋糕的时候，他赶快吃掉，马上给我吃。我你刚刚吃了，我怎么给你吃了？你不给我讲，好啊，好了，好，赶快撇了啊！你别讲。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笑，我们人犯罪啊也是这样，常常被魔鬼控告。我告诉你，哎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昨天还在骂人，你今天到教会别去了。所以我就是那样，在我哥哥面前祷告了。所以就这样的一次一次下去，时间拖久了，实在，哎呀，我这不晓得来日方长啊，这个日子啊怎么过啊？所以有一天我发了毛，你讲就讲， 讲我也不给你去。所以他后来，那我一说生意大了，我父亲跑出来讲什么？我后来就讲了，那个点心是吧？是我怎么偷吃吃了装老鼠咬，然后把盒子咬。我父亲呢就写，也没有责怪我，没有责怪我，就写了一篇日记。他写的就是问呢，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所以呀、啊，他想到这个孩子这么大，晓得用这种脑筋头脑去犯罪去，魔鬼撒旦厉害不厉害呀、啊？魔鬼撒旦厉害不厉害？我们需不需要神来熬炼我们呢、啊？需要。如果神不熬炼我们的时候，真的，我们呢、啊，一天都不能成活，我们就在最终打滚。我们就是最终打滚，你不要看到自己啊，我多么圣洁，我多么可爱，我多么为神所喜悦，那是神在熬炼。有多少人是因为在得了癌症，他相信了主？有多少人他遇到了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感谢主啊！就是借着这些患难，使你得到什么？得到造就了。使你得到造就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来听一点笑话，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要看看我这个人啊，看看那个尼陀僧啊，他写的这首歌啊，那个橄榄不日炸不炸，怎么能又有油啊？我们就是来接受了受洗以后，我们就成为基督徒，那么便宜吗？神还要熬炼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有血有肉，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人，人就是人的软弱。在这里啊，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从今天的这一首歌诗歌里面，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谁要熬炼我们，成为纯净的银子，成为真金金金。所以当你在这世上有苦难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有外面有很多的这些困难围着你的时候，你想到主啊，感谢你，你所给我的都是我所能忍受的，若不能忍受，你绝对不给我。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我到了就是在那个农村里面，我的父亲，老父亲啊，八十几岁一个人坐在那里，他一天到晚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在我去监督劳动，在农村，在那个农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起来，慢慢的帮我做饭，一面做饭他一面唱赞美诗，感谢主。有一天他实在忙得不行了、啊、他说，儿啊，我实在不行了、啊、我不能做饭你吃，你是不是马马虎虎的找一个，叫我马马虎虎找一个。家里啊，女人家没有女人不成家呀，你总不能叫我去找一个咯。那么后来就是在这里再一次的祷告，神就带领了，就找了这么一个妻子。在那个时候啊，我每次我在农田里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那个样子，想想自己穿的破衣烂衫，我就听我父亲说，在那个贫下中农家那个楼阁板上还有两个破箱子，他说里面大概还有一点的什么衣服，你去看看。我就跑上去翻啊翻，一翻啊，我拿到一件半件的毛线衣。这个半件的毛线衣是我母亲很会织毛线衣，因为我母亲想到我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很冷啊，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就拆了，以后想跟我打一件毛线衣。就在这打毛线衣的时候，只打了差只有5寸高，他就被整死， 他就在文化大革命被整死了，我连见面都没见到，我也不知道我母亲死的情况，但是从这件衣服里面上面我看到了我的母亲，我就哇哭起来呀，我说妈妈呀，我连见都没有见到你呀，猪妈妈呀，这件衣服让我看到了你呀。我在哭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底下哭起来，后来他那个农民跑得来，他说你不要哭了，你哭得你老人家怎么办呢、啊、我说叫天叫地的哭，哎呀，我真是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想到，我现在想到，神也是借助这一切的环境来熬炼我啊，来熬炼我，你知道吗？我这一层从今天的讲道，我一共这次出来讲了54场道理，没一场道不是被圣灵所感动，不是圣灵在与我同工，每一场讲道都得着了很多很多的心。我们今天现在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我们在当我们的主在熬炼我们的时候，在试验我们的时候，在召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发牢骚埋怨神。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埋怨神啊？哦，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配呀、啊，其实我们是不配受这些熬炼，但是神爱我们呐、啊。所以我在这里请问大家，当今后如果你接受经受一点患难的时候，你有困难有这个熬炼的时候，你是不是那样很真心很虔诚的很虚心的来接受神所给你的熬炼？你如果愿意，请你站起来，你愿意承受起你这个熬炼的时候，今后在你的生活道路上，在你的信心的生活上，在你这一切的道路上，你就是那样默默的承受神，你就愿意的话，你站起来，你不但站起来，你在神的面前，你献上祷告，就说神啊，我亏欠你的荣耀，你说神啊，我得罪你啊，你熬炼我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我就是这样自私的一个人，请大家祷告吧。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祷告，哦，主啊，天主在这里工作，哦，我的父母啊，你在这里工作，哦，我的主啊，我们都是不由自主，我们怎么能配承受你这样的熬炼呐？我们不配呀、啊，主啊，你是爱我们，你是爱我，你爱我，你是你熬炼我，你试验我，你要把我变为精金，你要把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呐！我的主，你这样的就是恩典了。哦，主啊，这次把今天来聚会，你都祝福一个个的祝福他们。哦，主啊，让他们今天所向你祈祷的，主啊，你都能够祝福垂听，都能蒙你垂听，让他们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耶稣的名，耶稣哦，你这哦花中的主，耶稣你这哦主啊，哎你这花中的神，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你的目的的主，你祝福每一个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哦主啊，成为被你的使用了，谢谢主，赞美赞美。赞美
你若不要然难承担，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痛不疼若酸，他就不能变成有。你若不念那个成高，他就不了芬芳。做我的人是个也要受你许可的帮忙。每次你打击都只在你，若是一次谁的东西，你一次起来代替。
我们再唱，
来若不压干难成长，他就不能分忧。你若不愿得到荣耀，他就不能变成就。你若不愿达到成高，他就不留芬芳。做我的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帮忙？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让我的生气的东西，你以自己代替。
我们请几位弟兄姐妹们为今天的聚会，为今天圣灵在这里工作，为我们今天在向神表态的，为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所立下的誓言祷告。
是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看得起我们，给我们很多患难，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请你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堪用的器皿，哦，金灯台不裂不熬的金金，不被捶打出，不能成为金灯台，不能照亮别人，
是的呀，
主啊，请你帮助我们继续捶打，继续熬炼，
阿门，
到了我们成为你堪用的器皿为止，
阿门，哈利路亚，
感谢你赞美，哈利路亚，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难超过我们任何人的熬炼，
是的，主啊，
感谢你，所以你不能代替我们的罪，你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
哦，
主啊，请你继续熬炼我们，继续熬炼我们，一直熬炼成为你堪用的器皿为止，
阿门，
感谢你，我们愿意驯服在你的权柄之下，
阿门，
接受你的熬炼，我们欢欢喜喜的唱着这个歌来结束你的熬炼，
阿门，赞
美，
赞
美，
哈利路亚，
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面前赞颂我，我这个儿子耶稣基督为主，要求我这个灵性，是我就是在患难中当中见到你救世主，是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感谢你的超越。
可能呢今天下午的声音就会小一点啊。
就请大家原谅一点，就是小一点声音。我在安徽阜南他们那个教会里，有一天我要带你每一个人学习按手祷告，所以我就把姊妹们分到另外一个房间，由我的师母来带领大家，带领这些姊妹们，为他们带领他们按手祷告。那么我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带领弟兄们按手祷告。这一天呢、啊、我真的需要有两个人，有两个病重的病人在我们当中，可是这个时候分开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样的病人。可是我的师母跟每一个姊妹按了手祷告以后，他们就是感觉到这个按手的不一样。有的告诉师母就说，哎呀，你的手一落到我的头上啊，我就从，就像昨天我们有姊妹跟我讲，他说我是从头一直软到下面，浑身就感到软。那么有的说你的手一搭到我的头上，我就感到浑身发麻。你们有发麻的情况吗？今天有没有啊？
有。
那么也有的就颤抖。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合拢的来了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这个弟兄是一个鼻癌晚期了，他来到我们当中。一个姐妹她的乳腺癌已经扩散了，但是呢神给他们夫妻两个的信心。他还在住院治疗的时候，正在住院治疗，医生说你明天叫你的丈夫带7000块钱来，你办理住院手续，今天呢你来不及就住到这算了。那么她的丈夫一来了之后啊，他说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在这住医院。他其实说我有这个感动，他说那好，那我们回去。那这个他说我7000块钱带来了，他妻子说那带来了就把它奉献给教会。他们就是凭这样的信心，第二天夫妻两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一来呢他不晓得我们那天在要大弟兄姐妹们学习如何按手祷告，所以他们一来的时候他一看见我们那个情况，他们就非常的激动。有时候这个他的丈夫刘弟兄就拿着这7000块钱就给教会的那个负责弟兄，他说这是我妻子住院的钱，我现在不住院了，奉献给教会。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他就马上把这个钱拿给这个啊姓许的许弟兄。许弟兄很受感动。那么那一天我就叫这一男一女跪在这堂前，我说你们有谁受感动的，你有那个信心，你有那个勇气走到前面为我们这位姐妹和我们这位弟兄按手祷告的，请你上来。我说了半天没有人敢上来，都害怕，没有人敢。忽然有一个15岁的年轻小孩子站起来走上前，他就拿手按在这个弟兄的头上。大家看这15岁的孩子来了，一个一个都上来了。就这样，那么他搭在他的头上，他就搭在他的手上，他就搭在他的手上，这样我们形成两堆人在那里为他按手祷告。我告诉你，这个把7000块钱拿出来的人，最近那个徐弟兄去看我的妻子以后，接着到上海来追到我来看我的时候，和我在一起相处了几天。因为我们也到李天根弟兄那里去，在这几天当中啊，他就告诉